好的，生命记第十章。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席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又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着两块板上山去了。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到了摩西拉，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谷歌大，又从谷歌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耶和华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
啊，我们今天看这个第十章的时候，这第十章是分开两段哈。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然后第二段是12节到22节。这第一段就是 recall，就是摩西的在重述在西乃山上的情况。当时他说，耶和华吩咐他已经把两个第一次的石板打碎了，然后耶和华就叫他。做个木柜，能够把十岁的石板放在里面。那因为那个时候呢，还的约柜还没有造好，所以那时候呢，神就要摩西把那个打碎的石板那个放在那个木柜里面。当约柜造好之后，能够就要把那个两个他自己说是第二个法板就放进去那个约柜里面了。其实这个情况就是，其实这反映出这个造了金牛犊之后，摩西向山上祷告，能够神的终于的赦免他。这个是第一个的准泪点，就是神愿意把再一次做这个的诫命，再放在这个石板上面。第二个准泪点第二个 sign 呢，就是说他那时候就选出。有利未人出来，就要着利未人这个侍奉他，也去 处理，他就为众门献祭。如果神这是拒绝他的百姓的话，他不会这样做的。那个第三件事就是，第十一节，那是能够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起来，引导解百姓，使他们进去，当我向他们列祖所应许，岂是应许之地。”所以从那个金牛犊的事件到这一段时候，神已经转为他的心意，他愿意来再一次领导这个以色列民。所以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问题哈。神要摩西把他的诫命放在句子里。今天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哪里？是否书架上呢？或者在床头上呢？或是把办公桌上呢？或者神的话放在手机里呢？或许这个是 none above answer 啊，你们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第二点。哪些个立位人，他们是要肩负神的荣耀，我同在的见证，还要侍立在神面前敬拜神，奉差遣出去是祝福人。这个是当时立位人被神所选定要做的事。立位人今天是代表谁？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到底立位人在今天我们是代表谁呢？那从第十二节到22节这一段，就是当时摩西这对这个第二代的以色列民的呼唤。他是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传敬畏你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意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这是我尽了吩咐你所要的，要你的福。但是他列举这五件事情就是第一，就是敬畏你的神；第二，遵行他的道；第三，爱他；第四，尽心尽性侍奉他；第五，遵守他的诫命。所以我真的问大家那么你觉得哪一项是最难做到的？在这五件事神列出来的时候。哪一项是最难做到的？然后摩西就开始叫神说：“你们耶和华岂用你们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赎掉，不可再硬着颈项。那个心里的污秽，其实就是 uncircumcised heart。神给以色列民有这个隔离。”但是这个肉体的隔离，但是心灵的隔离，神常常就责备以色列人，这没有这个心理的隔离。这个是在耶利米书4章4节，还有他们是应着景象。那么今日的基督徒在哪方面被责备呢？这个也是让大家小组的分享。摩西就责备神的，就是赞美神的17节。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这是讲到神是至高的，他是全能的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这是神的公义。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所寄居的，赐他衣食。这是讲到神的怜悯，这是 compassion。这些我们都是要知道，这些也是我们要。从神那里得着的，能够去施与他人。今天我就问大家：今天你觉得哪句经文是今天的金句？哪一节经文你是应该要记住的？你们也可以在小组分享。
好，谢谢梅弟兄啊。那昨天我们记得第9章的时候，摩西回顾的主题是悖逆，以色列人的悖逆啊，他们常常悖逆，在何烈山上悖逆，在这个玛撒悖逆啊，在加底斯悖逆啊。那今天第10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摩西回顾的主题是什么？是神的怜悯。是神不断的给这些悖逆的百姓第二次的机会，对不对？一开始就在讲这个石板的事情，这个石板摔碎了啊。第二节，你先前摔碎的那板，现在要再拿2块新的板上去，这说明什么？先前为什么摔碎？因为以色列人悖逆啊。那现在为什么要新造2个板拿上去呢？ 神要怜悯他们，要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对不对？然后讲到亚伦的死，亚伦的死啊，他的显出他的罪来啊，那没有进迦南。但是亚伦的死不是结束哦，神让他的儿子接续啊，这说明什么？哎，神对他们有怜悯，对不对呀？让他们继续的哈，成为祭司的国度啊，来侍奉神。包括后来提到这个，利未人，利未人不是在这个时候才设立他们抬约柜的。这已经到40年底了哈，38年当中，他们一直在抬约柜。为什么说在这儿设立立位人，让他们去抬约柜？哈，第8节，那时耶和华将立位支派分别出来。那时，你看他已经走了一段路了哈，这个已经到了这个摩亚地了哈，这是说明已经走过接近40年底了。但利未人的拣选不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这里讲说那时？这个好像神又重新的哈，再把利未人的服饰再提出来哈，所以这些都是贯穿着一个明显的主题，就是神的怜悯啊，神要给以色列人第二次的机会。然后到12节的时候，就是哈，在这个第二次机会的面前，神再次借着摩西呼唤以色列人，这个我要你们做什么？啊，这些话呢都不是新的哈，都是在重复。但在这个地方的重复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好像一个重新的开始哈。神在给他们第二次机会以后，再把这些话讲一遍。刚才梅弟兄讲说有5件事哈，5件事是在前面讲的哈。那你仔细去数，不止5件事了。比如说第18节，第19节说。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这也是对他们的要求。为什么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哈，大家可以数数看哈，这里一共有多少件神让他们去做的事？那这里面，那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哈，这是不是也是神今天对我们的期待呢？啊，神要让我们做什么？
摩西呢，因为金牛犊事件啊，摔碎了这个法板啊，神要摩西再一次的凿出2块石板啊，神重新写下了10条诫命在石头上，在石板上。不止如此呢，这一次还吩咐摩西要做一个柜子，把法板呢放在柜子里。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重视他的诫命。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就是神的话语绝对不能退去。神的道必须永远长存。我们真的很 lucky 啊，手上都有一本圣经，所以我们真要珍惜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使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在这一章，我们知道呢，神要我们要真正的爱他，爱主我们的神，愿意相信呢，他是唯一的真神，所以要敬畏他，愿意相信呢，神吩咐我们去遵守他的话语，是绝对对我们好的。爱他呢，包括相信他是良善的神，他要带领我们前面道路都是出于他的良善，这样我们才会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他，并且甘心乐意的侍奉他。那么在有些时候啊，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好像信不过神，或者是不愿意去侍奉神，真的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不够爱神，我们不够认识神对我们的爱。所以第十二节啊。我们觉得第十二节是这章的金句，就是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那刚才梅弟兄有问一句，就是说，他列了几个项目，说哪个是最难做到？我们觉得是这个是很难完全做到的。还有呢，就是不是我们先做了什么？而是神先爱我们，也不是我们拣选的神，而是神先拣选了我们，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意，我们要好好的回应神对我们拣选的爱。我们先要把内心的污秽去掉，才不会硬着景象跟神作对抗。神不以貌取人，也不以侍奉多少取人，他只要我们真心的回应他对我们的爱。神也要我们不仅要爱神，也要爱人，好好的爱神爱人才是真正的赞美荣耀神，自己跟周遭的人可以蒙福，也可以蒙更可以蒙福。那刚才梅弟兄有问说，立位人在今天代表神，那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就是今天的立位人的代表啊。 所以我们要肩负神的荣耀同在跟见证，与神同行，也要侍立在神的面前敬拜神，也要被奉差遣出去去祝福人。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这个你为别人买礼物啊，过生日啊，或者是过圣诞节啊，结果你花了心思也花了钱了，结果送给人呢，对方却不喜欢，因为这不是他想要的啊。这一次呢，我从泰国回来呢，带了一样小东西啊，没花多少钱啊，一种这个泰国的，他们说是特效的啊，治咳嗽的药。这个有点像中药的东西，但是在泰国产的哈。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就想赶快买回来哈，因为师母，从这个天冷以后就一直在咳嗽，一直不停。哎呀，什么枇杷露啊，什么这个汤啊，什么都用过了哈，但是一直不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就把这个治咳嗽的药哈，特地从这个泰国带回来啊，我就知道他很喜欢哈。所以今天我们送给神什么样的东西呢？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要、我们的想法给神呢，还是照着神的心意，他所要的东西给他呢？神在这里已经把他的意思讲得很清楚了。12节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哇，所以接下来这一段还要仔细读哦。呀，这是神要的啊，不要照着我们的意思给神服侍神，而是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这样才能讨神喜悦，对不对？所以敬畏神是第一样啊，神要的啊。敬畏神的表现是什么？遵行他的道啊。这个20节再讲一次，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啊。那第二件事情叫爱神，爱神，然后尽心尽性的侍奉他。我们出于爱的服侍啊，不是勉强啊，不是这个好像我要轮到我了，轮到我这个班儿了哈。我该做了，哎，不是，每次侍奉的时候呢，是出于爱去服侍他。前面讲的立位人，特别讲的势力啊，这个在第8节哈，有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哈，这也是一个大家在头脑当中可以想的一个 image 一个图画啊，就是你到餐馆去吃饭，旁边有这个 waiter waitress 这些侍奉的人啊，服侍的人啊。他就等在那里，你要什么？哎，要一杯水，他马上就端过来。啊，我这个要这个加点什么东西，哎，他马上就来。所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首先是侍立在神的面前，站在那里是一个等候。你要先听清楚，神要让我做什么。你看，啊，不止如此哦，到了第16节说，我们要除去心中的污秽，要把污秽除掉，不可再映着镜像啊，这些都是神要的。前一代人就是应着镜像哈，不听神的话啊，虽然听见很多神的话，却不去遵行啊，明知道不可以拜偶像，却去造金牛犊，这是我们人常常犯的错误。我们根据我们的时间，根据我们的喜好，做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但神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先除去污秽啊，先不要应着镜像，要顺着神的话语去听啊，去想、去说、去行啊，这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就是怜悯，怜悯寄居的。21节说要赞美他，所以这些哈，这是每一条啊。刚才我们有姊妹讲说，每一条都不容易做哈，都很难做哈。但是靠着神的恩典，而且你发觉这里面有内在的联系哈，从敬畏开始啊，从爱神开始哈，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哈。出于爱神的心去怜悯人。出于爱神的心去这个敬拜赞美他哈，所以这些呢都是连贯在一起的哈。
第一点看到，在第一节经文开始，一直到第4节的经文结束，我们看到了几点，就是这里边重复了3次，和先前一样。这里边的和先前一样，指的是第二次这个两块石板凿出的石板，神吩咐两块石板还是照样拿两块石板和先前的石板一样。然后呢，就是在石板上所写的这10条诫命呢，还是一样的。那从这几次先前和先前的一样，就看出了，虽然人叛逆了神，背逆了神，但是神对叛逆的百姓的悦纳，对叛逆百姓的怜悯是没有更改的，而且神的恩典是永远不变的。神没有因为百姓叛逆神 却在十诫上又加了一诫呀，或者是在每一诫上又增加了对一个律法又加重了，没有这些，就说明神对人的恩典是永不改变，这是看到了一点。另外，我们看到了一点就是十二节，就是说根据梅弟兄所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一敬畏、遵行、爱和侍奉这一几点哪一点，就说比较难做呀。其实我们在刚才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是这四点呢都是相辅相成的，他们是有关联的。比如说你只有敬畏神，你没有发自内心的去爱神。这就表明你不配神的儿女，因为神都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世人当做活祭，为了我们世人赎罪都已经当做活祭献上了。再比如，你只有爱，但是你没有发自内心的敬畏神，也表明啥？你没有把我们这个神当做是独一的真神，就像神一再提醒我们说不要去拜偶像，你没有敬畏他，证明你还没有把它当做独一的真神来信靠和仰望他，你只有敬畏他了，只有发自内心的去爱他了，这样你按照神的话语才能遵行出来，你遵行出来了，你才能有一颗甘心愿意去来服侍他的心，你甘心愿意去服侍他了，表明你对神是信靠的。我们就看到说这几点都是相辅相成的，哪一点都不容易做，但是这几点缺一是不可的。因为神就要求我们做到这些，因为神对于我们这样的诫命的目的是啥呀？让你遵守这样的律例典章，神就是让我们得祝福，因为他已经很明白的很明显的一再表明了，通过各样的事，就是说神的祝福和神的咒诅靠我们人的自由意识去选择，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另外就是说，根据梅弟兄所提的问题，就是你对于今天的经文哪一段你认为是今天的金句？就是我们每个小组当中每个人跟个人的经历都有所分享，每个人的看点不同。我来分享我的看点，就是我比较喜欢这里的19节，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就联想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就曾经的我们呢，当认识神以后，我们都要明白，我们都是在地上是一个寄居的，我们将来都要得将来的属天的那个福分。但是就让我深深的体会到，曾经我在美国的生活，那个与弟兄姊妹生活在一起，读经、祷告、敬拜神的经历，就让我真正的体会到，我已经预尝了将来在天国主恩的那个滋味、那个甘甜。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才真正的觉得是如此的宝贵。好。所以我就想到了，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我们寄居在哪里，但是当你认识神以后，你真正的信靠他、仰望他，你就得神的祝福、神的约、神的爱是不变的。
讲一下，那我们小组也讨论了很多关于这个石板的这个话题哈。那石板一开始是在出埃及记20章里面，其实上帝已经用言语来告诉以色列人关于这个十诫的内容。所以我们也讨论说，为什么后来上帝还一定要用亲手来写在这个石板上？而且当时是因为摩西看见会众拜偶像之后，他发怒摔了石板。那他摔了石板之后，神还第二次的重新再弄两块石板，然后还吩咐摩西要把它放在这个法柜里面。那所以我们也讨论很多说，这个好像就是没有看出来是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恩典哈。因为这是摩西摔坏的，但是神为什么要让摩西把这个石板放在约柜里面？其实是为了让后来的以色列人都能够知道这个上帝所做的这一切事，然后也是显出这个十条诫命的这个重要性哈，让大家都来遵守。然后就是关于梅弟兄的那5个点里面哪一个最重要？我们小组也讨论说，其实归根结底的最重要的，就像最大的这个诫命里面提到的，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有这一个 为大前提的之后，其他的我们都因着我们爱神，我们都会去做。比如是说守神的律例啊，听他的话啊，或者是爱人如己啊。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意的来爱我们的神。
谢谢小平啊，那个每一个组都分享的非常好。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有一节经节，就是7节，讲到我们的神，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他是万主之主，是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下面说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这个就是我们信的神。他是真神。最后一句话说他不受贿赂，这什么意思呢？人们去拜假神呢，是贿赂假神呢。我有什么事情，我去拜假神，我奉献一些东西让他回报，这叫贿赂。我们的神是真神呢，他不需要什么贿赂。最重要的是，他真是爱我们。如果我们记得，大家都记得《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独生子献上，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所有人的罪，这个是神的爱。所以为什么啊？《马太福音》22章，当立位法利赛人跟文士在问耶稣的时候，旧约中诫命哪一条最大的？耶稣考虑都不考虑，马上讲。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真的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也懂得神对我们的爱的话，要做到这一点，其实不是太难。为什么？因为神已经爱你了，你只是回报神的爱。但是回报神的爱，并不是好像是一种重担。为什么呢？在13节的结尾说：“我所吩咐你，你要遵守，为的是要你得福啊！你如果遵循神的命令，神会赐福给你啊！所以很奇妙的是，从头到尾就看见神的爱，他只是要我们这些受造的人蒙到神爱之后，用神的爱去爱我们周遭的人事物。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遵命得福，对世人的怜爱就不是这么难。
感谢主，这个大家的分享，我真是很受益处。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也可以配合弥迦书第6章第8节来思考。这是圣经中两次提到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真正要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更好的活在世上。我的感受就是，前半段神有两个对比，第一个就是两套石板，第一套石板摔碎了，表示人不能守约，神刚刚颁布律法，不能拜假神，以色列马上就毁约，就去造了个金牛犊。第二套石板需要放在柜里头，永远做纪念。这表示什么？这表示神他的心意永不改变。神他从开始到末了，他的心意、他的旨意、他要在世界上所行的，一直都是这样。使我们人知道要遵行神的话，我们才能活在世界上。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一对比，就使我们看见人的问题。第二点呢，就是亚伦的死和选派立位人，这也是一个对比。亚伦的死使我们看见神的管教。神的公义，罪是要死的， 罪是要得处罚的。亚伦在金牛犊的事情上犯罪，但是因为摩西的带导，神饶恕了他。他后来又在米利巴的水的问题上又犯错。这个事情是因为民众激怒了他们，激动了他们，使他们犯了罪，也看见了整个以色列人的问题。所以亚伦的死也使所有的人都在思想，神是公义的，有罪必罚，要看清楚这一点。但是马上就讲到神选召了利未人，这是因为什么？因为利未人选择要侍奉神，要归向神。我觉得这个对比也使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和神的恩典，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所信的神是谁。所以后面叫我们当做的是什么？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能忘记。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那你就完了。你活在世上干嘛呢？我觉得这章圣经给我们指得很明确。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哈。摩西把石板摔碎了，他又用杖啊击打两次磐石哈。你看这两件事情啊，这带来的结果很不一样啊。这个摔碎磐石，摔碎这个两块石板，神并没有责备他，因为这种的愤怒是彰显了上帝的公义啊。上帝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不让他进迦南美地。反倒是，他这个两次击打磐石的时候，磐石出水哈，因为那件事情神拦阻他哈，阻止他不让他进迦南美地哈，这个就看出这个侍奉的这个关键哈，因为击打磐石那件事情是因为他没有听从，没有听从耶和华神的吩咐啊，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啊，按理说这个石板多宝贵哈，神亲手写的字啊，这么重要的东西竟然给摔碎了啊。但神知道哈，这是摩西代表神彰显他的公义的一种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也学习哈，这是顺着神的意思去行，无论是发怒也好，无论是这个做事也好哈，当然我们这个要小心哈，这个因为神的怒气是公义的哈，但是人常常会有偏颇的哈。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上你的话语显现彰显给我们知道。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发觉我们自己的何等的微小，何等的短缺。但是通过你的恩典，你的无限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主啊，让你的话语今天成为我们生命的 guideline。让我们遵守你的话语，是不是这口中说，而是从心里中发出出来？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值得赞美。主啊，我们要爱你，因为你是值。这是因为你的爱，才让我们来的 response。主带领我们今天的道路，要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平台里面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从因为按着你的话来得福。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